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29号，公元2018年2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敦珠旺情从西藏抵达美国后首度公开发声谈中共迫害；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在观察中共孔子学院与美国校园的活动；会议及流亡藏人女作家观点《鼻尖女子》于印北出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制作《远离恐惧》一片而入狱6年后抵达美国的敦珠旺情，昨天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首度公开发声，讲述了自己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他还透露自己被捕初期，当局曾要求他对着镜头污蔑西藏青年会，威胁伤害他家人，逼迫他制作了这部影片。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昨天2月13号举办活动，邀请正于华盛顿访问的前政治犯敦珠旺情向各界分享他制作《远离恐惧》一篇的动机，以及他在中共狱中所受到的不公对待。敦珠旺情指出，他最初构想制作《远离恐惧》一篇，是因为看到中共常年来欺骗各界，称西藏境内有宗教和言论自由，境内藏人不信达赖喇嘛，不希望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等。他意识到非常有必要将境内的真实状况、境内藏人的真实想法，包括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对达赖喇嘛丝毫未变的尊敬与爱戴之心，介绍给世界。在这部影片曝光后，敦珠旺情未被出示任何证件便被当局戴上手铐、脚镣和头套而带走，受到无数次殴打折磨，最终被判6年徒刑。敦珠旺情透露，当年自己因《远离恐惧》一篇而遭捕后，当局曾拿着摄影机要求他对着镜头说谎。他们让我说，如果自己不制作这部影片，西藏青年会就会对身在印度的父母妻子不利，我是在威胁下才制作了这部影片等等。当局还以免刑来利诱敦珠旺情做出上述不实指称。2011年，敦珠旺情已经到了可减刑的时间，却被告知因其政治犯身份而无法减刑。他无奈写信揭露狱中政治犯状况，托狱友代出。稍后，当局获悉这份信件内容，又将他禁闭84天。后来，敦珠旺情被转送到青海省女子监狱，狱方规定不得使用藏语。虽然宣称可以寄信，但敦珠旺情明白自己的所有信件都会被拦下。在这所监狱，他一天被迫工作16个小时，而且还要做思想汇报。他说，他们要的所谓思想汇报，就是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歌颂共产党的恩情，并且承诺未来不再对共产党恩将仇报。就这样，敦珠旺情熬至刑满。然而他在出狱时同样未获得宪法中所赋予的权利。他表示，其他获释犯人是由家人来接，而他刑满后则是被押往另外一所监狱，并被禁止换下囚服。最后， 他被交给妻子家乡的中共警方。警方为了阻止民众欢迎而故意拖延时间，使得顿珠汪清出狱后很久才得以返回家中。虽然获释，但顿珠汪清的行动自由仍然受限，他被禁止与朋友联系，而且在县里走动都必须获得官员的许可。他们嘴上说得很好听，说是去哪里做什么都要找他们帮忙，其实是强迫性的监视。不光是我，一切与我有关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这就是中国在实施的政策。我没有中国公民的权利，没有户口，亲戚从国外寄钱给我治病，也因为身份证的问题而取不到钱，更无法在银行开户。最终，我觉得无法再这样下去，便下定决心，在各方的帮助下抵达美国。顿珠汪清强调，在西藏还有很多比他情况更为糟糕的政治犯，都是在狱中遭受折磨，出狱后也受到各种限制骚扰。他呼吁说，我们在国际社会上为政治犯发声，这非常重要。不论是个体还是团体，只要持续关注，就有可能拯救政治犯的性命。我在狱中虽然不知道外界在给予关注，但是可以感受到中国官方的态度变化，因此在此向各方表达感谢。美国时间2月14号，顿珠汪清将与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为西藏的局势作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沃雷在国会出席听证会，被问起是否注意到孔子学院与美国校园中渗透活动，他回答说，调查局一直在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而且已经展开适当的调查。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马可·卢比奥于本月5号致信五所美国学校，呼吁他们终止与中共孔子中心的合作。卢比奥于信中强调，孔子中心是由中共操控的项目，以教授中国语言文化为工具，推展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而且只能教授中共核准的中国历史，不断渗透美国课堂，扼杀自由探究精神，在中国境内与境外打压表达自由。他说，更难衡量却不容忽视的是，设有孔子中心的美国学术机构往往会发生自我审查的案例。而在本月13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马可·卢比奥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沃雷提问，希望了解 FBI 是否关切孔子中心在美国的行径。
We do share concerns abou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We've been watching that development for a while.
根据上传于网络的听证会视频显示，沃雷当时回答指出，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并指这是他们利用的众多工具之一。我们最近发现他们自己对这一特定计划的热情有所减少，但是我们一直在紧密观察，并且在某些方面已经展开适当的调查。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媒体国际西藏邮报出版发行藏文书籍《鼻尖女子》，内容包含数十名藏人女作家的流亡生活与心路历程。该书编辑告诉本台，希望此书能够鼓励更多的藏人女性用母语创作。 今天2月14号，流亡藏人媒体国际西藏邮报与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为该媒体藏文主编曲尼桑波编辑的藏文书籍《鼻尖女子》举行发布仪式。《鼻尖女子》一书通过对33位藏人女作家的文字采访，讲述他们在流亡中生活及写作的心路历程，同时探讨了境内外女性作家的著作。该书编辑曲尼桑波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他过去出版过的几本书籍均是通过录音采访由他整理成文字，但是《鼻尖女子》一书则是由女作家们通过文字回答编辑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能够凸显藏人女作家的写作风格与技巧。曲尼桑波指出，这本书籍的发行对女性文学与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看到藏人女性文学的历史以及如何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改变，同时亦能够鼓励更多的藏人女性使用母语创作，将她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展现给世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余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最为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劳改生涯之后，他仍然保持了人类的尊严、宽容和慈爱。他并不憎恨那些对他施加过暴力的人，更不试图寻找报复。他对西藏被灾害的命运深感悲伤，却不主动用积极的方式寻求独立。他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呼吁说，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能够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当局根本不愿听取达赖喇嘛和阿玛阿德们真诚而富有的建议性的呼吁。这是一本记忆之书，这是一部法定的证词。阿玛阿德不是熟悉遣词造句、学识渊博的作家和学者，他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却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学者许芬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指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者为其他灾难见证者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者。韦塞尔也说过，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创造了14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做见证。我相信阿玛阿德的记忆的声音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见证文学宝库中的备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来汉族和藏族实现和解的那一天，这本回忆录被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的后人将会惊叹于自身的历史中出现过如此黑暗的一页，也将为我们有过阿玛阿德这样一位如同压上的芦苇不折断的前辈而感到自豪。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余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森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